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认识支配狂热是一种怎样的性格倾向？莉莉喜欢支配一切，就连跟闺蜜出去轻松的时间，她都是这样的。一切活动，活动的日子、时间、去哪家餐厅，这一切都得由她选择。这好像还不够，到了餐厅之后，当大家都坐下来，莉莉还会虎视眈眈地去捕捉，去捕捉那些她认为更好的桌子，她想把餐桌换过去。不但如此啊，莉莉点菜也是十分有想法，她会告诉朋友们应该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甚至席间的一切话题她都要控制。如果大家不让她决定和控制呢，他就会大肆地批评晚餐的地方不好，过程当中的什么什么菜式不好等等。甚至不让他去掌控的话，他整个晚上都会跟周围的朋友闹脾气。只有少数的朋友愿意忍受莉莉这种支配型的性格，其他人都不愿意与他继续交往，更不愿意和他成为深交。莉莉清楚自己独裁的作风对别人造成的影响，但是她为什么仍然要这样做呢？其实，无心多过有意。在内心深处，莉莉非常害怕表现自己的脆弱。有支配狂热型的性格倾向的人呢，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支配力。那么，如果有一点点的支配行为，是否属于健康的呢？答案是当然。按照研究显示，一个人如果认识到自己能够支配生活中的事物，对他的精神和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以及工作上的满足感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快乐的追求》一书的作者迈尔斯指出，常常喜乐的人有一个主要的特质，就是他知道自己能够影响自己的命运。不单如此，心理学家罗丁在耶鲁大学做了不少实验，说明单单是感到自己具有支配力这一点，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免疫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够影响到他的健康。但是啊，如果支配的过度了，好事就变成坏事了。因为支配过度而产生的压力跟无法支配时所产生的压力是一样的。事实上，爱支配一切的人患上心脏病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得多。支配狂热让人为了争取控制权而让自己受制于严格的常规之中，往往根本是无法享受人生，更不用说他们很多时候还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压力和挫败感。有严重支配狂热性格倾向的人呢，他们不知道自己做过了头，往往会将负责管理变成强迫控制的局面。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或别人随时会犯下人为的过失，会遭受批评羞辱，因此啊，他们无法松弛下来。 他们那种过分负责任的表现会影响到别人。但是呢，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这样的思考和做事的方式。让我们带入有严重支配狂热倾向的人的心境，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你人生中一切想做的、希望实现的，都受到了其他人冲动的表现或者命运的控制，都不在你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支配狂热者经常感到的就是这样的感受。有时候，严重的支配狂热者在努力控制一切，而事情出错时，他们会毫无警告地失去常性。下面这件真人真事儿发生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人呢，因为无意间打出了一个侧旋球，他竟然疯狂起来，将开着高尔夫球车的司机直接拉下了车，然后拿着高尔夫球棒攻击司机。你会发现，有些严重的支配狂热者，甚至连天气的情况怎样，他们都希望去支配。有时候呢，甚至因为行为怪异，很难接受有些事情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支配范围。该如何与支配狂热者相处呢？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一些有支配狂热型性格的人，狂热程度各有高低。不过，有时候我们的确不知道该怎样与他们相处。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家里遇到他们，我们都觉得与他们相处实在不容易。其实我们还是有方法与他们更好相处的。让我们来听听下面的几点，一边听一边想想哪些心态和行动对我们的处境有所帮助吧。面对自己内心的支配狂热，与支配狂热者比较，你也许会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控制别人的倾向呀。但是，我们不妨想一下，有时候我们不同样有一点儿想支配别人的欲望吗？比如，当事情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难道你不会觉得烦躁甚至厌恶吗？难道你不曾对别人诸多要求，甚至态度严厉吗？难道你不曾试过，在某件事情上要求别人跟着你的意思去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吗？真的没有吗？孩子没有按照你定下的一切规矩做事，偶尔想要去玩，你会觉得他浪费时间，感到生气吗？另一半儿在其他亲人面前没有夸奖你，言谈间的内容也不是你想听到的，你心中会不会暗暗地埋怨他？大伙儿一起出去玩，大家没有选择去你想去的那家餐馆，你会不会很在意呢？也许你真的没有太过分以至于让人厌烦，但是啊，偶尔也会出现想支配别人的倾向想法。当然，如果你的程度不厉害，这些表现不足以让你列入支配狂热型的性格行列，但是却可以帮助你对支配狂热者心存一些同理心。 他们的支配行为不要过分在意。请记住一点，支配狂热者在大多情况下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设法支配一切。通常来说，他们没有伤害你的意思。而当他们因为无法支配别人感到不快时，千万千万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自己肩头上。你不需要觉得自己要为此负全责，或者设法要改变他们很沮丧的情况。所以第一点是，不需要过度的为支配狂热者的情绪负责，避免不必要的内疚，才能够成熟的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另外，你也不需要每每都指责他们表现得很专制，因为这样呢，会使他们很害怕，反而变得更想要支配一切了。适当的时候，你可以向他们解释，他们这些行为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不好的。你不妨参考这样的说法。也许你没留意到哈，我们每次在一起的时候呢，好像所有事儿都得依照你的意思去做，这样呢，让我有点失望。我希望可以跟你轮流选择去哪家餐馆，看哪部电影等等。我们互相尊重，才能好好做朋友，对不对？是的，以上是一个例子，尝试与支配狂热者具体地说出你的感受与建议。请记得，千万不要只说一句话，那就是你从来都不相信我的决定，因为这样的话无法具体帮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让你难过的事，也无法具体知道自己之后该怎么调整。这样的话呢，甚至会伤害你们的感情。这些话对你的支配狂热型的朋友没有多少好处。请记得，支配狂热者虽然常常想要控制你，但是不代表他讨厌你。支配别人只是他们用来保护自己免受焦虑影响的方法。那上面的沟通方法你可以慢慢尝试，要坚持尝试，不要轻易放弃呀。如果短时间内你身边那位支配狂热者没有立即改变过来，他再次支配你要怎样点菜啊等等，请不必看得那么认真，不要过度失望，慢慢来，求上帝帮助你们。偶尔不妨顺从一下支配狂热者。有一位新来的经理，他的上司是一名支配狂热者。这位经理工作本来已经非常卖力，而且雄心勃勃，办事能力极强。然而他的上司非常注重细节。这名经理起初真的有想过跟上司说，请你不要老是在后面监视我好吗？我之所以能到这里工作，是因为我的办事能力。我会很用心努力工作，你放心吧，也请你尊重我。这其实是一个好方法，就像我们之前建议的。然而，面对某些支配狂热者，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参考。尤其是当你面对的是一个支配狂热者，对一个新来的人抓得很紧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办法，那就是尽管给他机会盯着你，让他好好看看你如何真的能够一丝不苟地把事情办妥，让他放心。这个方法背后的用意就是给那些控制型的上司一点时间， 让他们慢慢放松，放松对新来者的戒心，减低他们心里想要控制的需要和欲望。同一原则也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过度的让支配狂热者满足控制大局的需求，可以帮助他们冷静下来，变得没有那么霸道。不过呀，要拿捏好分寸，适度顺从他们一些可以顺从的地方，千万不要过度顺从，甚至盲目配合。支配狂热者会尽一切能力控制大局，但如果你一直保持冷静，而且能适度配合他们的要求工作，很可能啊，支配狂热者会对你大表放心，同时逐渐放宽管制。集中在真正的需要上，要缓和支配狂热者的那股支配力量，秘诀在于你能否找到他们对你的真正的要求。一位作者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关于控制型性格的。作者皮亚杰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这个人是不是设法向你证明他是正确无误的，是很重要的，是受人推崇的，是备受欣赏的，而且能力比别人强的呢？如果是，你必须想办法在不妥协、不纵容的情况下满足他们的要求。比如说，如果你身边一位支配狂热者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他自己呢焦虑不安，他可能会非常不满意你此刻竟然躺在沙发上无所事事，他也许对你骂出，我早就跟你讲过不要这样躺着，你是想气死我吗？这个时候与其指责他们为什么无缘无故不理性地骂你，或者回骂他多么的小心眼儿，倒不如设身处地地为他想想，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这次支配别人背后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你可以先做好，然后问问他，你刚才说过要等一个重要电话，我猜你一定很焦急，想知道电话的消息吧？你还好吗？只要一两句简单而真诚的话，有时候可以将隐藏在背后，连支配狂热者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真正的需要表露出来。把事实道出，让这名满心忧虑的支配者冷静下来。另外，这样做可以避免你们之间的纷争，同时呢，又不会显得你过度的纵容对方，因为一味无理的顺从和纵容，对他们来说，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来说，都是有害的。因为呢，你会让支配狂热者的狂热合理化，燃烧得更加厉害，这对他们自己和他身边的人都只会形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要学会合乎中道地看每个支配行为，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真正需要，然后尽量轻描淡写地帮助对方查看他们自己的真正需要点在哪里。可以的话，请尽量做到不纵容、不对骂，这样你们之间的关系也许会越来越好。提供大量资料。很多支配狂热者求知欲都很高， 这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想知道，好让自己呢感到安心一些。试想象，支配狂热者就像一个过分保护孩子的长辈一样，他们总觉得孩子有很多很多不安全的因素。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们安心一些，甚至可以帮他们放松，那就是提供大量资料给他们。是的，对于支配狂热者，你会发现，你提供的资料越多，他们的忧虑呢就会越少，也越能够放松对你的管制。这个对策与之前我们讲过的适度顺从的做法有相似的地方。举个例子，你的支配狂热的上司让你去跟采购部的职员开会，其实呢，这个会是不需要的，是浪费时间的。但如果你以浪费时间为理由而拒绝去开会，上司肯定会认为你不值得信任，如此一来，他心中会对你响起警号，会连带地认为你没有团队合作精神，不接受上司的监管，甚至正在隐瞒一些事情等等。当然，你其实根本没有隐瞒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需要做的是为他提供需要的资料，比如让他知道你是怎样用电话跟采购部门沟通的，你打了多少电话，你已经得到了哪些重要资料，并指出不必开会，继续将工作进展下去是比较好的做法。如果在提供这些资料的时候，可以咨询上司的意见，问他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否有必要再开会，那样就更好了。你或许会觉得，这样多此一问，甚至有些唠唠叨叨。但是呀，提供更多资料给支配狂热者，并且咨询他们的意见，这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这样能让他们安心多了，也能减少你们之间不必要的摩擦。将意见写下来成交。替支配狂热者工作的人，很多时候要面对一大挫折，就是你的意见也许很少会被采纳。比如说，你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方法，可以将过去的营业互动资料好好整理，以至于在年终报告的时候大派用场，省下很多功夫。但是支配狂热者很可能会拒绝你的这个主意，这时候你能怎么办呢？你深信将公司的记录电脑化可以省同事们大量时间，但是支配狂热者不赞同。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考虑这样做：把你的意见写下来，给他们机会和时间好好思考，让他们不用一下子就回复你。如果他们立刻回复，那么不行两个字就是你最有可能听到的答案。因为在支配狂热者的上司心中呢，不行就不会出现新的东西，也就不会有什么风险。既然没有足够时间思考，那他们以不行来回复你，应该说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了。所以啊，你提出意见时，不需要跟支配狂热者当面对着干，也不需要一下子就进入讨论，你只需要向他们提供大量的理由，说明你的方法有哪些好处，然后等待他们慢慢看，慢慢思考。要有智慧地跟这样的上司或朋友相处，必须要提供事实。有时为了证明你的观点，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下资料的收集。这样做呢，虽然有点困难， 需要多花时间，但给他们思考的时间和大量的真凭实据，正好可以满足支配狂热者的需要。这样呢，你提出的意见也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就付诸东流了。请记得，有根有据的事实与资料是帮助你跟支配狂热的上司、朋友或配偶更好相处的重要元素。协商好彼此的角色。如果你跟一名支配狂热者在一起，大概你会发现彼此间经常为同一个问题争论不休，比如该到什么地方去，晚上吃什么。而当你发现同一个问题不断出现的时候，你就应该约个时间和他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共同决定哪些工作应该由哪一方胜任比较好，然后就把这项工作专门的交给一方负责。假如你们在谈论厨房的事儿，那么可以这样做：如果你的厨艺比较好，那厨房的事儿就归你负责，对方呢，不要随意的过度的介入。相反，如果你们到外面吃饭，就让对方负责做主，你自己就好好配合。再比如，如果你家中支配狂热者恰好是驾驶技术比较好的那一位，那么当你俩一起出去的时候，就由他来驾车比较好，你呢就听话的做个好乘客，不要轻易的挑剔就好了。商量好彼此的角色和责任，这个方法对于支配狂热者来说是有效的。你也能在生活中不断地彼此提醒，你们已经做好了协议。比如啊，当你正在煮饭，支配狂热者跑进来说：哎，胡萝卜该这样切这样切，哎，那道菜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加调味，要煮多久。你呀，就可以这样说：哎，温馨提醒一下哈，我们已经协议在先，这个呢是由我操心的，让我来做主。你也许会觉得这样分工有点过于拘泥，过于规范化。当然啦，如果太极端规范的话也真的不太好，所以千万不要变得太极端。怎么说呢？比如说，你不需要像个小学生那样投诉得太厉害，早一些把你们经常有冲突的工作分工，在支配欲又在这些范围内影响你们的时候，就温和地提醒彼此已经商量好了，这样就够了。假如支配狂热者的行为过于严重，那么你要尽早地做一些适度的分工，这样对你们的沟通可以有许多帮助，减少冲突的发生，让你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开心多一些，也同时帮助那些支配狂热者在指定范围内学习让步。沙里淘金。虽然这句话很难让人信服，但是有不少的支配狂热者的确会给出非常有用的意见。是的，有时候他们让你觉得讨厌，因为意见太多了。不过当你觉得他的意见烦，把一切都忽略掉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把一些有用意见阻挡出去了。不妨留意那些可以带来帮助的建议和指导，你不要只在意他们负面的意见，可以听听他们其中夹杂的一些正面意见。比如说，在工作环境中，支配狂热者是不少机构和公司的浆糊，他们重要的粘连着不同的工作， 他们的办事态度认真，表现专心一意，热诚勤奋，有些更讲求道德操守，避免危机。支配狂热者在家中也是这样的，因此，如果你对他们毫无耐心和爱心可言，那么下一次当你坐飞机时，尝试看看着陆的时候，那些指挥塔的控制员背后的上司是如何巨细无遗，虽然重重复复，却万分留意、万分专注的工作，以至于你才能够安全地完成旅途。不妨细想一下，支配狂热者，他们也有类似的好处吧。为自己争取回一点自主权，从支配狂热者身上发掘好处很重要，但当我们学会有这样欣赏的心之后，我们还要学习下一个重要的心态。当你选出支配狂热者合理有益的建议后，你也需要分辨出哪些建议是根本不合理、没有益处的。因为支配狂热者有太多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些的确是不合理或者不需要的。这个时候，你要学习站出来，表达你对这些意见的否定的立场。在圣经中记载了耶稣对彼得说的一段话，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彼得也很有支配别人的欲望。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自己会为世人而经历死亡，之后会复活的时候，彼得竟然提出反对，并且指示耶稣该怎么做，对耶稣说他不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最后主耶稣不得不指出彼得的谬误：你是绊倒我的，因为你不思念上帝的事，只思念人的事。虽然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指出支配狂热者的不是，也不需要全天候跟他们进行讨论，但有时候在必要处境中，我们还是要让支配狂热者面对现实。表达的时候，你可以先表明你想和他好好合作，但同时你需要坚持自己的处事作风。有一位员工啊，他经常受到上司那排山倒海的、长长密密的工作备忘录的安排和压制，就连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上司都会像写论文一般告诉这位员工行事的步骤和细节。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员工私下找到上司说：谢谢你很细心地指导我，我独自处事的时候也很小心，而且很用心，请放心，我独自工作时可以表现得很好，但当我收到你的备忘录，规定我做事的方式和细节，这样反而会出现许多的反效果。我知道你在公司表现好，有经验，而我来这里是为了支持和协助你的工作，请你给我一些自主权，我相信我能表现得更好。面对身边的支配狂热者，这番话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消化一下这段话，适当地将它变成适合于我们独特处境的对白，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和身边的支配狂热者具体有诚意地沟通。助支配狂热者重建自尊。米勒是一位作者，关注人际关系的破裂与建立的议题。米勒在书中表达， 他相信支配狂热者只能在对自己的感觉好一点的时候才放松自己，不那么过度的支配和控制别人。另外，米勒在书中这样写，那些对痛苦的情绪，比如羞耻感、恐惧感等等的容忍力极低的人，每当感到这些情绪出现的时候，内心就会自动地产生一种迫切的对策来帮助他们面对这些情绪。而支配狂热者也是这样的，当他们对自己感觉不好时，支配的欲望就会越发的严重。米勒声称，要帮助这些朋友改善情况，需要从童年时代没能够建立好的自我形象开始。简单来说，支配狂热者需要进入一个过程，重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没有必要因为个人的需要或弱点而感到羞耻。当这个过程产生作用，当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提高，就不会再感到那种固有的焦虑不安，也不会受到那种无法抑制的支配欲去支配自己和他人。值得欣慰的是，你不一定要成为心理咨询师才去帮助你身边的那些支配狂热者。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观感，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做的。那提高他们的自我形象，只需要你在适度的时候正确的赞赏他们就可以了。正确的赞赏可以帮助他们明白，他们的美好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本来就值得被善待。请记得，当他们想控制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夸赞这个控制行为。欣赏的时候呢，尽量欣赏他们美好的性情，而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你才跟他做朋友。把握时机。有时候支配狂热者的行为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很害怕改变。不管你怎样努力帮忙，也是徒劳无功。是的，有些支配狂热者严重到了想要支配一切，但他们本人完全无法改变。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人，那改变对方其实不是你的责任。如果你努力尝试，也无法在这段关系中找到出路，那也请不要过度自责。对方也有需要学习的地方，你呢，要为自己另谋出路。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盲点。今天我们认识了怎样跟支配狂热性格倾向的人相处。希望你慢慢地把学到的沉淀下来，然后真诚地祈祷，求主耶稣帮助你分辨哪些是适合你的做法，带领你有智慧地去面对人生当中的每一段关系。求主与你同在。